已经是母亲或是未来将会成为母亲的，也祝你们母亲节快乐啊！好啊，今天我们讲到这个题目是走进旷野啊，是旷野42章当中啊第一部分啊。我这个翻回头来看哈，这个上一次来到德恩堂的时候是去年二月份啊，那个时候我开了一个头啊，就我讲到我们一定要离开埃及啊。那今天呢，这过了一年多，我们来走进旷野啊。今天我们这个旷野呢，要从兰塞起行啊，安营在舒哥，再到以堂，转到比哈西路啊，最后在密夺安营，过红海啊。这一段这个旷野一共有42站啊，弟兄姐妹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啊，我们会知道这有这个42站啊，但是我们哈。不准备用42次讲道啊，把这个每一次一次的这样讲啊，但有的时候我们会一下过了好几站，有的时候有的站很重要的时候，我们会有几次的分享啊，这一站啊，在德恩堂啊，我们这个上个星期刚讲到了第十站，已经走了十次了啊，过了14站，有第一个14站啊，旷野42站一共有三个14站。啊，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讲第一部分是从兰塞起行，一直到过红海。这个旷野是什么样子啊？旷野的特点是什么呢？人迹罕见，我们想到旷野的时候都没有人啊，那个地方人烟稀疏啊，很久也看不到一个人啊，而且呢，在讲到说它是大而可怕的旷野，那个地方广大、空旷、贫乏啊，而且呢没有遮掩。在那个地方你不会看到有什么树荫啊，所以那温度非常的高啊，没有什么水分啊，非常的贫乏枯燥。同时呢，那个地方因为人迹罕见，所以也没有一个平坦的大道，走起来的话呢都是很啊 boring 的，缺少食物啊，没有水，也没有水源，也没有这个食物啊，是非常空旷啊，非常这个贫乏的。所以呢，而且呢，那个地方呢会有很多动物的出没，有火蛇，有蝎子啊，等等很多的旷野的动物，奇有的动物。在这圣经当中一共出现过多少个，经过多少个旷野呢啊，给大家可以历数一下啊，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知道啊，有舒尔的旷野，有伊坦的旷野，有逊的旷野，西乃的旷野，巴兰的旷野，寻的旷野，还有在摩押的地方哈，摩押相对的地方的旷野，那个叫做摩押旷野啊，叫摩押平原啊，还有呢基底莫的旷野，这个是在这个约旦河东啊那一带啊，所以有好多个，这个我们在42站当中会经过很多很多的旷野，所以在以色列百姓啊，在这个到啊迦南地神所赐的牛奶与蜜之前，走过很多的旷野。好，我们今天请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啊，我们一段一段。啊，首先我们民数记33章第3节。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出埃及记12章33到36。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地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里，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出埃及记13章16节。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出埃及记13章17到18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随进，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出埃及记13章21到22。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好，我们继续站立，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有按时在我们当中分粮。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借着你的话，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省察我们自己，在你面前，如果是我们看到我们身上任何的一点的罪，我们都需要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主，你是公义的主，你是圣洁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必不把有罪当作无罪。主啊，让我们能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思想你的话，我们就要从你的话中得到生命的供应。我们谢谢你，愿主你恩待我们，今天让你的圣灵赏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同盟造就，同得应许。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旷野四十二站非常的重要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思想过啊，不仅是以色列当年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埃及要走这个旷野的四十二站啊，更是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今天所走的每一段路就是在这旷野的四十二站的当中啊，所以他们所经历的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经历的，他们所对付的罪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对付的罪。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些话的时候，当我们在这段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愿神的灵光照我们啊，让我们里面看到我们哪些地方得罪了神，我们需要认罪悔改的。好，我们首先知道说，神要借着摩西带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啊，我们上次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过，弟兄姐妹也非常熟悉这段的圣经啊，神要预备以色列的百姓进迦南啊，但是首先他要先预备一个人，他的仆人，他的一个仆人摩西，要让他成为一个器皿，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啊，能够出埃及，走旷野的路进迦南。摩西的特点是什么呢？一点我们要看到啊，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虽然小的时候啊，这个埃及法老要杀以色列的啊所有的这个那个希伯来人啊，但是神保守了啊摩西啊，让他啊要把这些所有的男孩都要杀掉。神保守了摩西啊，让这个法老的这个姐姐把这个摩西收养进了王宫啊。虽然他在了王宫里面啊，但当时摩西的姐姐呢，给他一个啊，这个给法老的姐姐面前啊，给他有这样的一个 trick 啊，让他可以他的妈妈作为这个奶妈可以进到皇宫。所以摩西从小的时候啊，他就接受了啊这个神的这样的一个些思想，所以在他里面他仍然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身在王宫，但他的心在天，在神那里啊。但是他靠着自己的，虽然长成了之后啊，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啊这些知识啊，他好像有一切的能力啊，结果呢他是靠着自己的肉体啊，他杀死了一个埃及人，结果被埃及的法老追杀，所以他又跑到了旷野。神要借着这段经历要拿出他里面一切天然的这些能力啊，虽然他有军事的才能，有建筑的才能，有等等等等，他有各样的才能，但是神要让他在旷野的时候要让他拿去这一切。同时呢，摩西是一个肯顺服的人啊，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虽然他开始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已经笨嘴拙舌，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话，虽然我也没这个能力，我也没这个胆量，但当神呼召他的时候让他去，他就愿意去。所以他肯听神的呼召，他也愿意对付自己身上的罪啊，他知道他自己身上有很多肉体和血气在当中，他让这些都被神要挪去啊，所以他已经讲话的时候他说，我已经笨嘴拙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个埃及的法老去说啊，但神就让他给他刚强壮胆，让他去除他里面的这些一切的胆怯。同时他背后呢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配偶啊，这个希伯拉。希伯拉是哪里呢？是米甸人啊，这个米甸曾经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啊，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但是他没有相信这个耶和华神啊，但是他到了米甸之后认识了这个希伯拉啊，当希伯拉神呼召摩西回去的时候，希伯拉与他同去，但在路上神要对付摩西啊，因为 所有以色列人都要有一个记号，就是割礼啊。所以当这个格顺啊，他们在这个米甸生的这个孩子，在旷野生的这个孩子是没有受过割礼的啊。所以希伯拉知道，他就去给他的儿子做了割礼，甩到了这个摩西的脚前啊，说你现在成了血狼。同时他不畏强暴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多次的这个对着这个以摩西发怨言啊，多次对摩西发怨言，但在试炼当中，在每一次的这种试炼，甚至有的时候要拿石头打死摩西啊，但是摩西不畏强暴，仍然在各样的试炼当中他能够成长。他在很多的时候受到攻击，受到各样的这样的一些生死关头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堵住破口，信心坚定，随受攻击仍然持守真理啊，成为神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他愿意分别为圣，当以色列百姓得罪神的时候，他自己选择出到营外，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他不是随着这些百姓的犯罪，他自己能够选择分别为圣，才能够带领着百姓脱离罪。他是也是个紧紧抓住神的人啊，他是常常能够在神面前祷告的人，他是一个常常能够为以色列的百姓代求的人。多少次神对以色列的百姓发怒啊，要把瘟疫或者是一些灾殃赐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要管教他们，摩西都紧紧抓住神为以色列的百姓代求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领袖，他是神在人当中所立的一个榜样。所以看到摩西的时候就知道神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要成为啊，神要把我们塑造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耶稣基督也是一个预表。但是人要离开埃及容不容易？非常的难啊！我们都知道，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弟兄姐妹非常了解，一共这个埃及这个摩西在法老面前行了十个神迹啊，神借着他来行了十个神迹啊，有雪、蛙、狮、蝇、蓄啊、疮、雹、蝗虫啊，这个黑暗，还有最后是杀长子的这样的灾啊，是要有十个灾啊，最后法老才去愿意同意啊，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离开啊。但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当中也有恩典啊，因为他不是说上来就击杀所有的这些人啊，他可以用先从那些天然的东西啊，从牲畜，再让一点一点的警示啊，最后才祸及人命。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法老其实他也是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代言人啊，他也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欺骗的伎俩啊，一点一点的退让。我们来思想啊，今天我们其实在教会当中，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这些法老就告诉摩西说什么呢？说叫人不信神。他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他们用着这样的一个借口，他们不认识神，不相信神啊，他们去拒绝神啊，他们是不认识神，耶和华是谁。同时呢，有的时候叫人在埃及侍奉啊，8章25节的时候他说你们不用啊这个去跑那么老远，要到旷野去啊去侍奉啊，你们就在埃及侍奉就好了啊。其实今天我们想到今天也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用各样的方法啊，也就是啊，今天那个有一次我想到有一个弟兄啊，他是基督徒，但是信心不是那么坚定，失业之后他也到处找工作啊，结果呢最后他很多地方他碰壁，最后他找到一个地方啊，他觉得这个地方给他的钱也不少啊，至少他能够啊这个养家糊口了，他觉得没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在赌场做发牌员。他说这个反正是一份工作 doesn't matter， 反正我能挣到钱，我养家糊口就好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就好像在一个罪恶的地方，与罪没有分别，在罪的里面啊，他常常去这个所做的事情啊，是支持帮助那些人犯罪啊，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有一天他真的看到那些人 啊，一个个人把自己最后的脸钱一点一点，眼睛都泛着血丝那样去赌进去的时候，他自己才茫然的醒悟啊。所以要知道说，人在世界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让世界能够来去归向我们的信仰，而是我们自己慢慢慢慢被拉进了这样的一个，把信仰拉到了这个世界里面去。在八章二十八节的时候说，你们要去也行，不要走得太远，不要走得太远。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魔鬼撒旦也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哎呀没关系啦，这个去不去教会无所谓，只要你受洗了，你已经这个觉知了，受洗了就可以了，不需要跑那么老远，对吧？你就近一点就好了，让跟神呢保持一个距离啊，不要跟这个走得那么近啊。所以你知道，今天很多在美国的基督徒，他虽然说我小时候就信主了，我小时候就受洗了啊，我是基督徒，但是他一年呢就去两次教会，一次是这个复活节，一次圣诞节。他觉得哎呀，我在节日当中啊，这个两个很重要的节我来了，我就是基督徒了，我就好了啊。所以不要走得太远。后来呢，慢慢又推让了，他说不可都去啊，这个是在这个蝗虫灾之后啊，他说你不要都去，我可以让你们走啊，但是呢只有壮年人可以去，你们留下你这个妇孺，留下你们家庭孩子还有这些啊家产就好了啊，有所保留的。这在我们当中常常时候我们也看到，魔鬼撒旦也常常用各样的一个方法啊，他就说哎呀，这个教会你可以去啊，没关系啊，这个星期天啊，大不了你星期五你要是有时间你也去啊，但是不要走太近啊，这个不需要侍奉了啊，这个祷告会啊什么这些东西哎没关系，那都是啊这个啊某些有 title 的人他们去就好了，你们不需要去了啊。所以一切的侍奉他都不需要参与，所以这就是说是有所保留的。有的甚至说人要去啊，最后十章二十四节说你们人可以去了，但是要把牛群羊群留下啊，你们可以让这个你们的这个家庭所有的大人孩子你都去，但是东西留下啊。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今天魔鬼撒旦也是让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有这个保留啊，让我们很多的地方不要去真正的付出啊，就像我们在我们的奉献上，在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啊，要知道说牛群羊群是做什么的，带着牛带着羊是谁去这个赎罪的。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很多的时候他讲说，你们可以讲神的爱，不要讲罪，一讲罪就得罪神得罪人，一讲罪就得罪人了，所以你们就不要去讲这么多的这个罪啊。所以今天就出了很多这个成功神学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的这些神学，他们把这个罪啊这个刻意的忽略。所以今天魔鬼撒旦用各样的方式来阻挠，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说神要带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因为我们的身份不同，我们的身份要转变。因为在世界的时候我们本身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我们本身有这样的一个地位，神造了亚当以后我们都是应该是属神的，我们本来有一个贵宾的身份，但是呢最后到了世界成为了奴仆。今天神要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是要把我们从卑贱的身份带我们回到尊贵的身份。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的出去。所以出埃及的时候不是在半夜三更偷偷摸摸的啊，不是仓仓皇皇的，哎呀赶快走，我们这个什么东西丢盔卸甲赶快逃离，终于他同意了啊。所以不是偷偷摸摸的，而是昂然无惧的。昂然无惧是因为他们知道有神，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可以在敌人面前不需要任何的惧怕。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满了正月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是在创世纪12章41节的时候，这是在什么时候？在摩西的时候，神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将来会有一天会到埃及地区，但是在那里满了430年的时候，你们要从那里出来， 你们是我的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当过了几十年，他们到去了埃及，可是到了埃及整整430年的那一天，神带着以色列的百姓离开那里。以弗所书说啊，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他们去出去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他要是与那些幽暗管辖着幽暗势力的、管辖着这个执政掌权的人的恶魔，是与他们征战。所以我们在恶魔面前，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耶和华的军队从来不需要畏惧，不需要害怕。所以我们信主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啊，非常荣耀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轻看了啊，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就是一个受洗，就是一个洗礼，就是一个信主，我们举个手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这个并不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我们把这个事情都看得很轻。要知道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曾经啊，我们在这个 New Jersey 的服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每年都有福音营，我们在福音营服事的时候，每当这个有呼召，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他们当初是很犹豫的，但是他们最后举起手来，他们愿意决志相信主。最后呼召了以后，讲员要求他们说，你们不光是要在椅子上面举手表示你们愿意接受，你们要勇敢的走到台前来。往往他一呼召啊，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刘志雄弟兄哈，那个是他这个呼召，他的呼召是很长的啊，通常我们给他留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在呼召啊，他呼召的时候真是要请每一个弟兄，这些决志愿意相信的人，他说，你不是站在座位上，今天你要向魔鬼撒旦宣告，你是一个得胜者，你要勇敢的走到上面来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他呼召到最后的时候，好像大家都那个犹豫的人该上去都上去完了，但往往都在那个最后的时刻都有一两个人，等一等，我也要上去，我也愿意相信，昂然挺胸的让大家看着他啊。每在那个时刻的时候啊，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他鼓掌，因为他是昂然无惧的，欢欣鼓舞，大胆的在神在人面前做见证。同时他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胜过了侥幸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信心不足，信心软弱，我们以为我们的神，哎呀，这个我们的理性很多时候没有通过的时候特别的难啊，觉得说这个啊，我们相信一个神啊，要相信这个神又能够行神迹，又能够做很多的事，哎呀，这个信心不够啊。所以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退却，会胆怯，要胜过我们的面子啊，往往我们真的是在那看着，一呼召，你那明显感觉到有的人在那儿啊，真的是紧张啊，他就知道这个时刻要来了，然后夫妻两个人拉着手，紧紧的拉着手，不是拉手上前，拉手往后啊，他怕说，哎呀，上去多丢面子呀啊，你这个那么多人看着你，拉着手，所以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为了面子啊，这个我们信主的时候啊，还有时候呢是自卑。啊，他觉得说，哎呀，我一个堂堂的一个教授啊，堂堂的一个知识分子，我怎么能去信这个呢？啊，等等等等，很多的时候要突破我们的理性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理性，常常我们靠着理性可以认识人，认识神啊，但是我们更多的神是靠让我们是靠着信心来相信他啊，理性只是帮我们一个过渡啊，但是我们要越过理性，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祝福的人。要胜过我们的自卑。埃及人便催促百姓啊，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笑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当中啊，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啊。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啊。这段圣经呢，看来是有一点点的 confuse 啊，我们就说哦，他们怎么以色列的百姓神让他们去抢东西啊？所以要知道说，这个拦阻以色列人和法老的这些埃及人的话呢，啊，他们这些人，这个神让这件事情，这些事情拦阻他们啊，这个啊，拦阻以色列这个法老和这些埃及人啊，但是他们的长子被杀了之后啊，他们现在就很害怕，心里很慌张啊，他们就希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赶快离开啊，这个他要什么就赶紧给他们啊，这个神让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软弱，而且他这个事情的话呢，祸及了这些牲畜。啊，所以他们说你们把你们所要的都带去吧，这是当年摩西要求他们去做的啊，要带走的啊。以色列呢就向他们索要的，他们就都给了他们啊。这个是埃及人主动的也先把这些东西交出来啊。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呢，神让他们是快快的出离那地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啊，人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软弱啊，会有很多的害怕啊，所以神让他们说，你们呢需要快快的出去，毫不拖沓啊，不要拖拖拉拉的啊。所以以至于他们还有很多的还没有发酵的这些生面，你们带在身上做无酵的饼啊，做无酵的饼。那个酵在圣经当中是代表那些教训啊，这个原来的这些旧的教训啊，所以他们要去做那种无酵的饼啊，同时呢。要毫不留情的去夺去那些是他们当得的报酬啊，因为他们以色列神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百姓在埃及地里已经这个430年被这个埃及人啊这个去剥削啊，以至于他们那些是他们当得的啊，他们该拿的就去拿，而且这些东西呢，所拿的东西后来呢，尤其这些金银，他们成为了会幕的材料。神让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出去的时候，其实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信心只有像芥菜种那么大，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完全的明白。所以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的百姓行这十个神迹，不是光让埃及的法老看见，更多的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看到啊，因为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看到这个摩西在法老面前所行的这些神迹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所信的神，他们就相信神的话啊，所以在杀长子之灾的时候，他们就要去干什么呢？首先要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啊，吃他肉，要把血涂在门框上啊，所以这是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不是他们完全明白了完全懂了。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想说，哎呀，我们这个理性要通过，我们一定要完全明白了这个圣经，我看完了这个圣经，我都看懂了，我都知道他做什么，我才能相信。但其实神说，你要去做的时候，就要凭着信心，你要凭着信心把血洒在门框上，凭着信心去吃这个羊肉，逾越节的羊羔，按照神的要求去做。所以不需要我们去搞懂了再做，也因着信心离开埃及啊，没有让以色列的百姓说，哎，你们先想清楚啊，想好了咱们要走多少天路，算计好了咱每天吃什么住什么，然后在哪里，然后把这些东西都计划的好好的，你们再走再上路。要凭着信心离开的时候，你要完全舍弃现有的，同时呢要凭着信心索要财物。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来说，他们已经被欺压430年了，他们已经逆来顺受，根本那个时候啊，这个打死一个埃及人，他们觉得不得了的事情啊。今天啊，这个以色列的人，这个我们是他们的二等公民，今天我们要向他们索要东西啊，这个简直是对以色列的在希伯来人来说的话，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难的啊。但是呢，神让他们说，你们就大胆的去要，不需要我们空手的啊离开埃及。今天我们信主也，神也没有跟我们讲说啊，你们每个人啊必须把所有的东西啊都不要了啊，你们才能相信神啊。今天我们不需要啊，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凭着神在我们啊这个生活当中的经历啊，我们可以认识他，同时我们也需要啊把这些所有的东西按照神的信心，我们带着来献给神。同时呢，神要在这个当中要给以色列的，我们来看神的计划。首先神要先改变人，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在这个埃及430年，他们已经不知道谁是耶和华，谁是神， 所以这时候呢，神告诉他们说，你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要做记号，今天的埃及人有没有？他们有。你看今天的埃及人，不是埃及，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呢把这个真的是一个小方盒，一个小方盒，把它拴在他头上啊，然后里面搁了四条经文啊，两条啊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分别为圣，另外两条是你们要听从我的话啊，所以有这个定位，同时要把你看他那个小孩子的手上缠着一条一道的啊，那个也是一些这个经文啊，那时候做记号啊，这个是今天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把这个当做一个形式啊，但他们看到说手上的记号代表什么呢？你要能够行出神子民的作为啊，你用手去做，你要行出神的作为，让人借着你们手上的工作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是什么样。所以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是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今天我们不需要也仍然带着这样一个东西，因为那是给人看的，你们今天要把神的话写在你的心里。还有呢，额上的经文是干什么？是我们要看到那些经文我们能够活出来，因为戴在头上让人家看到，不只是看到我们，而是看到我们能够把神的荣耀行出来，所以是把神的话能够行出来，让人家让神能够看到啊，让人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恩典，一个荣耀。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什么样的记号呢？首先我们心里要有神的话，常常我们要把神的话不是只是我们看进去了，早晨我们读了，更是让这些话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所以今天神将来神向我们交账，让我们去向他交账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读过多少遍圣经，而是我们有多少神的话我们能够行出来，在我们心中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所以生命我们需要有改变，不光是爱，更是让我们的恨恶所有神所恨恶的罪啊。所以可能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那是罪，我们去行了，但是今天我们因着我们认识了神，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对付那些罪，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还有呢，要关心人的灵魂。今天我们关心人很容易啊，看谁的需要啊。今天很多不光是这个基督教的团体，什么各各样的团体都在讲爱，但是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更加关心的是人的灵魂，关心他们的得救，关心他们不要在罪中还在那里打滚。希望我们但愿啊，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万人都能够得救。第二个计划呢，是要选择一个道路。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人的道路随进，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从埃及回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地都要带上兵，带着兵器上去。所以我们这可以看到，如果从这个兰塞啊，那个他们出的那个兰塞，走一条直线直接进迦南，非常近，300公里啊。以色列200万人的话，就算他们怎么走不用一个月，他们其实就能走到啊。当年走过来的时候也就这样，所以他们其实走那条路是非常近的啊，不需要走40年。但是神跟他们说啊，人我们是看重的这种结果，我们希望哎呀，神说了话，我们总要走到了就好。但是神其实要借着这段过程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近路而且是有恶仗的，需要打，是很险恶的。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他们不知道怎么能够来依靠神，所以他们走这个路是危，对于他们来说是危险的啊。神给他们不要让他们走这条容易但是危险的路，但是人里面呢，而且走这样的路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后悔，会害怕啊。所以让人知道，神知道人的软弱，让我们今天真的在为我们预备道路的时候，神会按照我们每个人 来给我们选择我们自己当走的路。但是不是说不走打仗的路你们就不需要带什么干什么，你们仍然要带着兵器啊，因为你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有兵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让我们今天看到灵命晋升道路是没有捷径的，我们要对付的，在旷野我们需要对付的有三大仇敌啊，一个是世界，埃及是世界的代表，一个是魔鬼撒旦，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老我啊，我们都是要对付的。这三样东西是我们每一天慢慢慢慢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对付这三样，这三样也是常常来拦阻我们的信心。所以战争呢在所难免，今天我们所碰到的这个战争是什么？因为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个努力在原文里面叫暴力啊，但是这个暴力这个努力不是对着别人的，是对着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些罪，我们的软弱啊，对着魔鬼撒旦在我们里面的权势，对着他们对我们的捆，对着撒旦在我们里面的捆绑，世界对我们的捆绑。同时呢给我们属灵的装备，就是属灵的军装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有三样啊，三种啊，一种呢是防御性的武器，包括真理束腰、公义护心，还有福音的鞋、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这都是保护我们的。首先这样，但是呢也有进攻的，进攻的武器是什么？圣灵的宝剑，我们要去杀败仇敌的时候要凭着信心啊，像这借着圣灵凭着信心啊，有这样的宝剑。同时呢我们征战的方式是什么呢？要多方祷告祈求，警醒不倦，警醒不倦。所以神在我们身上预备各样的这样的装备，让我们在旷野，当我们在这个啊属灵的这条道路上面的时候，我们有各样的武器可以使用。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不知道，我们常常我们就靠着自己啊，碰了什么事情我们还要靠着自己低头。其实神要让我们说，慢慢的我们要需要学习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军装。第三个神的计划是什么呢？是灵的圣灵的同在啊，这个时候给他们什么呢？给他云柱火柱，所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以色列百姓的前面啊。所以这个云柱火柱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神的同在啊，让我们要跟着神走啊。今天这个云柱火柱在哪里，我们就跟着他在哪里啊，不需要说在当时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因为没有云柱火柱的话，他们可能每个人就要偏行己路，就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计划，不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我们会偏行己路啊。神同在的目的是什么呢？首先他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啊。我们在百姓，我们看到说以后我们慢慢会分享的很多，看到说在这个四十二战当中多次多方的神人得罪神啊，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罪需要被对付。同时呢神也看顾保守我们，我们要经历他的看顾和保守啊，经历神的信实啊。当我们祈求仰望祷告的时候，他就来看顾我们，同时他来引领我们前行的道路，不要让我们个人偏行己路。神引导的方式就是云柱火柱啊，而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顺服。可能云柱火柱带着我们所走的这条路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哎，我们希望神带我们这样给我们这样的开路，但是神所做的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愿意高兴能够接受，有的时候我们不想接受，不愿意接受，我们去拒绝接受。所以首先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顺服，顺服神的带领。火柱呢是在黑暗中的光，防止我们瞎子领瞎子一起掉到坑中。所以我们也学习在黑暗当中的时候能够靠着圣灵警醒，警醒祷告祈求，跟着云柱火柱走。所以每逢云彩从帐篷上去收起， 收上去的时候，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越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这出埃及记四十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啊，神在给他们会幕之后啊，他们更是引导的时候，是云柱火柱在会幕以上啊引导。同时呢，这个我们也知道，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仍然也是要顺服神的带领。在这个讲到保罗啊，在这个他想要去亚细亚传道，这时候呢，神的圣灵禁止他啊，所以他又学习了一个顺服圣灵带领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服侍，我们觉得这样做好像对神更好啊，但是神有他的计划，我们要学习如何去顺服神的带领。好，他们今天要出发了。以色列百姓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舒歌，从舒歌起行，安营在旷野的以堂，从以堂起行啊，转到比哈西路，再在巴利喜分对面，就在密夺安营。哎呀，啊，这个是看到这个路线，红这个几个点，大概这个位置大概就是这样。因为今天这几个位置已经在考古学的地方已经都换了名字，所以他们并不能够完全能够找到这几个地方，但是大概的路线就是这样啊。首先他们要出的地方是兰塞，那个你看就在那个三角的那个绿绿的那个三角上面有一个红点啊，所以当年这个地方曾经被作为这埃及地，认为那是好的地方，因为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在世界当中，这个是一个宝地，因为什么？那是在尼罗河那个绿绿的三角，叫尼罗河三角洲，啊，在这个三角洲当中，啊，所以每年尼罗河的泛滥，会把大量的淤泥翻上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是种粮食、长蔬菜，还有长其他的东西最好的地方啊。所以在当时，约瑟遵法老的命，把这块地啊，作为世界来说，这是一块宝地啊。他们要出这个宝地啊，同时呢，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后来成为什么法老的一个奴隶。所以呢，在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的时候，使他们担当这个苦害，那个加重担苦害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啊，所以兰塞是其中之一，是一个基货城，那里有很多的囤积啊，都在那里，因为地方东西很丰富啊，但是跟以色列的百姓无缘，因为那个地方这都是给埃及人自己供应，所以呢，希伯来人他们啊得不到，但是神让他们出开那个地方，他们可以向埃及人去索要啊。那时候呢，第三次提到兰塞的时候，他们就是说满了430年的那一天，他们的意思就是从舒歌去啊，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啊，所以要加上这些妇女和老人孩子，他们大概将近有200万人啊，他们要离开那里啊，他们这是属于耶和华的军队。同时呢，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的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的出去，啊，这是一个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所以他们从那里可以看到，虽然在世界那个是地方是个宝地，是个好地方啊，但是他们要离开那里，因为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啊，这个耶和华是他们的元帅，他们就有一个荣耀在那里，光荣的离开那里，离开那里到哪儿呢？第一站叫做舒歌啊，就安营在舒歌。舒歌呢，就是第二个红点那个地方，往下往南走啊。这个地方呢，是他一个新的征程的开始啊。他们离开了兰塞之后，这是他们离开之后的第一站，作为他们一个新的征程啊。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前面有很多的未知啊，但是他们因着顺服，他们要走这条路啊。舒歌的另外一个意思啊，他真正舒歌这个意思啊，这个在这个在当时的语言里面叫做升棚啊。讲到升棚，可能弟兄姐妹我们会想到什么？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啊，所以也许有另外一个意义啊。这个之所以他们第一站要走到这个升棚，就是说神要让他们知道主耶稣跟着他们啊。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第一天，主耶稣就 住在我们里面，跟随着我们。第二站叫做以躺，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以躺呢，这个地方是一个信心的十字路口，因为这个地方是在旷野边，他们一方面前面要走的就是旷野，另外背后呢就是埃及，所以他们要知道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信心的转向，你是要往前走还是要回去，这是一个信心的转向。往前走可能你看似你什么都没有，因为旷野大而可畏，但是你回去说看到地上的一切的丰富，这是一个在信心上是一个一个边界，一个选择，但是呢这个时候你要学习顺服神的引导，因为呢云柱火柱在前面走，你们要学习往前，眼睛往前看，同时呢要等候神的带领。圣灵没有走的时候，你们就学习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等候，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就是以躺。然后到了比哈西路，比哈西路是在巴利喜芬对面，比哈西路这个地方其实呢我们如果稍微注意一下的话，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已经往红海的方向走了，他们其实呢如果真正要去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去迦南的话，应该是向东走。它这个地方不仅是向南，而且向南有一点偏西。按理说它当时呢，今天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今天有一个叫做运河，苏黎世运河，对不对？苏黎世运河在当时没有这个运河，所以没有这个运河的时候，他们当时是如果从以躺那儿直接向东走就可以不需要经过红海，对不对？他们就可以直接过去了。到了这个比哈西路，他们就别无选择了，因为后边有追兵，埃及的追兵，前面就是红海，对于他们来说走到了一个死胡同，是个人生的尽头，是一个人生的尽头。所以看似好像是不是神迷路了，怎么把他们带到这么一个地方来了，应该本身是从上边那儿干地直接可以过去，去西乃半岛的，为什么要从红海这里走其实是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要被人要先到学习怎么样从人的尽头到神的开始，要学习不再依靠自己，要顺服神，加增他们的信心。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知道说，我们不只是需要离开世界，好像我们今天举手了得救了，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得救就好了，但是我们仍然神要带领他们要去过那个红海，要离开，不只是要离开世界，而且是要与旧的辖制真正的断绝。你过红海是真正的要与他断绝同时要学信信靠，因为这个时候不再你能够靠自己做什么了，因为在后面是追兵，埃及的追兵，前面是红海，你已经到了人的尽头，你要学习真正的信靠。在密多这个地方他们要过一个红海了所以耶和华在埃及法老面前使法老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以色列百姓昂然无惧出埃及的时候，最不甘愿的就是法老，最不甘愿的就是撒旦。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他一定要走这样的一个路程，他要先去这个西乃山。我们回头讲到西乃山的时候，知道说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在那里去那里再去进迦南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说有多条的路可以走，但他们一定要过红海，要走这个过红海的路。因为什么呢？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明白，今天新约的时候神也向我们解开了这个谜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从红海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所以他们要让借着摩西带领他们一定要经过红海的这条路这条路是必须要走的，是不可以绕开的。撒旦不甘愿，因为以色列人他个昂然无惧的在他们面前这是撒旦觉得他自己这个完全的失败了，所以他要追回来但是神的保守，他们是怎么保守呢？神的使者以色列人前行 走的这个使者，就是云柱火柱，从他们到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的后边啊，这个立柱就在这个追兵和以色列百姓中间啊，迷乱他们，让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啊，让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不至于害怕，不至于恐惧。同时呢，最主要过红海呢，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旧人需要死啊，因为世界对着我们是死的。当埃及的追兵进到红海里面的时候，水漫过他们，冲过他们。以色列的百姓往前行的时候，水是什么？如墙垣站在旁边。不光是墙垣，如果水是刚刚这样的一个通开的话，底下是什么？淤泥啊！我们这个7808，那当年我们要去平那个水坑，把那个水坑晾了多少年呢？晾了3年才把那底下晾干，那个底下全是淤泥啊！但是以色列百姓过去的时候，他说什么？如走干地。因为若不是如走干地的话，他们走起来，你想一脚陷下去就是泥，你根本走不动，带着牛车马车，他们根本没办法前行。所以在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那如走干地，如走平地。但是当以色列的追兵追到的时候呢，两边的墙迅速的这个水墙把他们淹没了，了结了法老的追兵，所以追兵就没有办法再去追他们了。所以如果他们走的是那条平坦的路，追兵可以一直追他们。所以今天他就什么？神要带人告诉他们说，对着世界你们已经死了，但是呢，我对着世界也是死的，因为世界从此不再受世界的管辖了。所以世界对着我死，我们也要对着世界是死的。他们就过了红海，我们就不能再回头了，就不可能再去回头。你要走这个平路，可能以色列百姓掉队了还会往回跑。所以让他们过去了以后，就跟这个世界永远的告别。过了红海，他们就是呢，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了，他们已经成为了新人。所以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在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了。所以神要借着这个红海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哎，让以色列的百姓看到耶和华是行大事的神。他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啊，能够带领我们出来，更是能够保守看顾，也相信神的仆人摩西能够带领他们，让他们有信心跟着他一起往前走。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受洗的目的，受洗的意义，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基督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受洗了之后，我们实际上有身上有神的烙印，有神的印记，我们今天就不再害怕，我们都是归入基督了。所以基督徒的旷野路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我们看到旷野的路是一条得救的路。在埃及，以色列的百姓啊，希伯来人，他们得到了救恩，神把救恩，把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赐给他们。虽然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因着一点点的信，他们接受了救恩。但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不光是要得到救恩，今天我们要都要进入基督。在旷野的路是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基督。旷野的路是一条生命的路。人在埃及的时候，我们本身本来的我们所有的人，虽然我们生下来，我们出生都要入死，但是因着神的带领，他们是从埃及出死入生。但是你不光是要得生，我们更是要有生命的成长。所以在旷野的地方，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旷野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在埃及，主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成为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为我们献上了极重无比的代价。在旷野的时候呢，主要让我们学习他，效法他。旷野我背十字架。在旷野的路也是一条信心的路。在埃及，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因为你只要相信，我们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出埃及。但是在旷野的时候呢，我们要因信得生。我们不光是要称义，我们还能够要得胜成圣。这是在我们在旷野上 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出埃及记这段故事，让我们真实的主要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求主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侍奉当中，主要我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仅仅你让我们得救，更要我们能够在旷野当中学习那更深的功课，对付我们里面的老我，对付这世界，对付魔鬼撒旦这三大敌人。在我们见主面之前，他们常常要用各样的方法来去拦阻我们相信你，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你已经得胜，我们唯有靠着你，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愿主你自己借着你的话天天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条属灵的旷野之路上，我们能够靠你得胜而生。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
谢谢王信弟兄的